超容易灰心啊，我连个手机没有网路，不到一天就灰心了，
就想换了。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上帝已经预备回应了，甚至已经准备好了。
锵锵百宝书开箱，
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 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要开箱一个想要连上 WiFi 来下载最新资讯，但是一直遭到信号干扰，最后只好持续尝试联网，一直连那连，花了21天之后终于连上了 WiFi 的故事。
是
这种事情发生在台湾，电信公司一定会被打爆被骂爆。
没错，
我现在生活真的是没有一天没有网络。
对，如果你把年轻人网络断掉的话，你会产生暴动。
下凡哥，如果你手机发现没有网络的时候，你会不会焦虑？
会啊，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问你电话几号，你大概没有记得几个了，不能上网，不能跟同事联络，一阵慌乱。
我出国旅行的时候，第一天最紧张的事情就是出了机场要连 eSIM 的时候，
诶，能不能连上就很紧张。
下凡哥常常在出国，而且你去的很多地方应该网络讯号是不好的。
没错，
这种时候怎么办？你身在异乡，可是你又没有网络帮你导航。
有事前的功课，我大概已经知道说，如果我没有办法连上线，我可以怎么联系。还有就善用一些临时的网络，比如说我们在机场一定有一些联网的 WiFi， 先用那个保持第一段的联络，之后再想办法。有时候一次性现场也不能用怎么办，就是到现场再去买一个 SIM 卡来顶。这些应变大概都要心里先有个打算。
我两个月前跟我的好朋友去西班牙自助旅行的时候，我出了机场很顺利的连上我的 eSIM。
是，
但我的朋友他就是怎么样都连
不
上 eSIM， 但是他完全不焦躁，他是一个好 peace 的人，他就立刻决定说啊，你有就好啦，我连你的热点
就分享就好了。
但我的手机已经超过5年了，它的掉电量很
快，
所以我每天都捏着行充加手机。
OK，
也算是撑完了一个礼拜的旅行。
没错，
欧洲地区还蛮容易，找个咖啡厅就有 free wifi。
对对对，其实因为他们也是生活需要，他们大部分反而很少像我们这种行动数据的方式。
我每一年到了过年的那一个月份的时候，因为农历年大概都会放一个礼拜的假，那一个礼拜我就要大量的用网络，不是 WiFi， 因为我人在外面，不像平常有 WiFi 可以连。
对，
那我不是吃到饱的，所以很快网络就用完了，我就会觉得很阿杂。
对，怎么办呢？做到一半，
救命啊！我要赶快去找一个 WiFi， 然后再加购。加购的钱都好贵，所以最后我收到那个月的电信账单，是我平常的2倍，我就会继续阿杂，
就更闷了这样子。
台语讲阿杂这个词，我觉得好传神哦，那就是我的心情，非常的
心情的
烦躁。没有 WiFi 真的不行。好了，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有耐心，可以持续连 WiFi 连个21天都没有放弃。要是我，我早就换一家电信。
既没有翻脸，还没有停止这样子。
我不会翻脸，我会直接去找别家电信公司。
没错。
将将百宝书开箱，让我们来开箱但以理书第10到12章。我们要开箱但以理在波斯帝国时期所领受的异象。之前说过，但以理在巴比伦最后一任伯沙撒王的时期，他看见特殊的异象，关于在巴比伦之后还会有三大帝国出现，一个比一个更凶猛更强势，
是
甚至最后会有领导人专门屠杀上帝子民的。但是不要害怕，因为犹太人所信靠的上帝凌驾这一切的权柄之上，上帝会成为世界终局的终极统治者，来结束地上所有的权力斗争，所有的强国更替。伯沙撒王他大约只统治巴比伦3年时间，波斯就攻陷巴比伦了，取而代之，波斯第一任王是居鲁士，也叫做古列。但以理继续在波斯帝国担任朝廷高官。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他在居鲁士王第3年时看见了非比寻常的异象。当时候但以理已经悲伤了3个礼拜，
是
他形容自己不吃肉不喝酒不梳洗整理仪容，听起来好像吊丧的，
对，手伤的感觉这样子，表示他很迫切的在祷告这个事情，表达为了一个重要的事情祈求，那种不吃不喝啊蝙蝠不休的那种极度的期盼的状态。
但以理没有说他到底在悲伤什么事情，
是
但我们知道居鲁士元年的时候有5万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他们准备材料花了1年，到了隔年才刚刚办完利基大典， 就被勒令停工了，因为其他民族控告说犹太人造这个建筑是造反的军事碉堡。
嗯哼，
但以理在居鲁士第三年的时候悲伤进食祷告，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故乡圣殿停工呢？
诶，我觉得不一定完全是，也许消息还没这么灵通，但是我觉得是开始有人可以返乡，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可能由此让他感到悲伤，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落到要到这个时候才能够回去，还有一些人甚至可能不会回去，或者有些人遗忘了这个事情，为此而难过。
他身在朝廷，其实没有什么时间跟他的同胞相处。
是，到底我们的罪孽在上里面是不是已经过去对他有很多的提醒？
圣经上有很多先知，他们好像都因为看太多上帝的蓝图反而心情更加不好了。如果不知道还没事。
是，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很多审判的状态苦况好像没有断绝的时候，但是又是上帝有他在预备的时间点。我觉得在那种有盼望但是又看到眼前的难处当中的那种挣扎，就会比一般人更实际一点。
但以理他整整进食祷告了21天。
嗯哼，
有一天他跟其他人站在底格里斯河旁，但以理忽然看见异象，有一个人穿着连身细麻纱的长白衣服，腰上束着纯金腰带，那个黄金的品质非常高，就像乌法所出产的精炼黄金。
是，
现在这个地名还存在，我们常常翻译成乌尔法。
不
晓得是不是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这
个
专门出产黄金的乌法。
是，
但以理说那个人的身体像宝石一样发光，脸孔像闪电一样发亮，眼睛像火焰一样闪烁，他的手臂和腿像擦亮的铜，非常光亮。
嗯，
那个人发出声音，洪亮的仿佛有一大群人在大喊。只有但以理一个人看见这个奇特异象，他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哦，但是别人都只听到巨大的响声，
是，
可能有看到奇特的闪光啦，所以但以理身边的人通通都恐慌逃跑了，很像忽然间发生天灾
地震啊，
地震什么
山都在震动喊叫的感觉。
的确啦，如果我站在空旷的河边忽然间听到打雷闪电好了，我也会赶快抱头鼠窜躲到一个坚固
的
东西的，不会傻傻的站在河边，是不是河水要泛滥要淹到我了之类，
被吓到了。
所以很快就只剩下但以理一个人还站在原地。
是，
但是他因为看见这个非同寻常的画面，整个人脸色大变，浑身无力。我觉得他可能只是吓到没力气拔腿逃跑了，
对，就颤抖这样子，全身发抖。
他看到了这个画面，
这么恐怖。
夏板哥认为但以理知道他看见的是谁吗？
这些的描述跟很多先知描述那个上帝形象出现的是很类似的，让他能够去联想那位至高者出现。因为旧约里面当上帝出现的那个地震啊、雷轰啊、火烧啊、白亮的人子形象或者是火焰的眼睛，这些其实一连串这个方式他们可以明白他们现在看到了谁。
这就像是一个终极统治者出场的形象啊，
是是，他们过去所阅读到的出现在他眼前。
这个发亮的人一开口说话，但以理就赶紧趴在地上，整个人像虚脱一样动弹不得，全身无法克制的抖个不停。发光的人说，蒙爱的但以理啊，要思想我对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哇，我看到一个关键字，奉差遣。
是，
我刚刚以为他是上帝呢。
是，其实我们在讲说对奉差遣来说，我们会看到他代表的是谁，有时候他是代表上帝而来，那也有人说三位一体的人子出现在他眼前，也有人这样说法。但不管怎么来讲，我觉得很明确的，他用这样形象来反映那个差派者的样貌，
使者披着像主人的样式，
帮助人去联想这个人的来源，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但以理非常听话，就战战巍巍的爬起来，站直身体。这位发光的天使说，但以理啊，不要害怕，自从你第一天谦卑在上帝面前祈求要明白异象的意思，他就垂听你的祷告，我就是奉差来向你解释意思的。但是波斯国的领袖拦阻我21天，我因此被扣留耽搁在波斯诸王那里，直到一位名叫米迦勒的天使长来帮我，现在我终于来到你这里，要向你解释将来你的同胞所将遭遇的事。但以理进食祷告所寻求的异象解释，好像指的是他先前在巴比伦末年所领受的那个四大帝国趋势。而现在我们开箱到有一位被明确指为天使长的天使叫做米迦勒。他负责的工作好像跟上一次我们开箱过的加百列不太一样。
是，
加百列比较像是负责通风报信的，
传递讯息的，
而这位米迦勒好像是负责打架的
战争
天使说，当大 但以理第一天祷告的时候，他其实就被上帝派来给他一个 answer 了，但是他被扣留在波斯国的领袖那里，这指的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其实我们到现在也没有人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答案。我们从两个观点来看，是因为我们的祷告还不够，我们的祈求还不够，魔鬼的势力就暂时的嚣张，可以让这个事情暂时延迟不发生。那也有一个说法是说，其实我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自己的拦阻还很高，所以让它不会出现。这里面不管他讲哪一种方式，虽然这件事情我们很期盼，上帝也有预备，但是有时候上帝会故意把这个时间暂停一下，稍等一下，等到他认为更好的时间点才会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一些比较老的圣经译本是直接把这个拦阻天使的东西翻译成波斯国的魔
君，
魔君、
啊、对对对，
所以大家会觉得哇，这是波斯国家等级的魔鬼头目。
对对对，
但我们一直以为波斯元年居鲁士下令犹太人可以回去盖圣殿嘛，我们觉得波斯国对犹太人是蛮友善的，
对，
怎么会一个犹太人向上帝祷告，结果遭遇了波斯国的魔君来拦阻他？好像魔鬼不想要让但以理知道些什么吗？
对，也在帮助我们更理解，在我们的祷告跟我们的生活里面，确实有天空属灵气的战争在进行，祷告可以来协助上帝在这场属灵的战争里面去做到什么事情。我觉得在这个里面似乎有具象化，让我们明白在我们所行的善的当中是有恶的东西在跟你对抗的，你必须付上代价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更明确的在表达。
但以理尝试要联网连了21天都没有得到答案，他还是继续下去。我觉得他好像并没有期待说他一定要得到什么，
是
天使告诉他说，你第一天祷告的时候我就奉差要来解答给你听了，
是
只是中间被耽搁了21天。
对，
但以理却没有放弃，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到底要抱着怎么样的心智呢？我们真的完全看不到，我们可能不像但以理、啊、就连但以理他自己都没有看见天空21天有
到底是在干嘛，
跟魔鬼在打架，而且这个天使好像打不太过，所以还需要天使长米迦勒来帮他一起打。
是是是，原来我们持续的祷告是必要的，因为这件事一定会在上帝的手中成就，即便会有拦阻，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甚至从国家级的压力去阻挡的时候，都不用担心，即使有时候是延迟仍然会实现，所以才会叫我们祷告不可灰心。新约的时候耶稣也在鼓励他们祷告不要灰心，因为时候到了就要成就，不管它成为一种地上很清楚政权的拦阻，或者看不到的黑暗势力的影响，它确实使它延迟了，但是不会被拦阻掉，就是它只要时间到了它仍然会出现。提醒每一个抱着这样期盼的人，你要继续的祷告下去，你会看到上帝自己成就的时间点。
因为我们信上帝是真的，
是
虽然可能灵界当中有一些战争，有一些冲突，有一些天使魔鬼在打架，就算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是可以相信上帝是愿意回答我们的，上帝是乐意帮助我们扶持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祷告不灰心，不然真的超容易灰心啊！我连个手机没有网络，不到一天就灰心了，
就想换了。对对，因为我急着要网络。在这一点上，他也一直在帮他们理清，你要的是上帝自己本身，而且你也会知道，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上帝已经预备回应了，甚至已经准备好了，只是给予的时间点有上帝的时间，所以也会容许暂时的被拦阻或暂时的受到一些压制，但是时候到了要成就的时候，那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自己所祷告的内容？
但以理他虽然站着听天使讲话，但是他全身抖个不停，
是
他完全没有力气回什么样子的话。
对，
所以天使就扶了但以理一把，有点像是把力量灌入但以理身上，
是
所以但以理忽然间好像血条就满血了。他就说，我主啊，你使我的力气恢复了，请把你要说的话告诉我吧。天使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我来是要把写在真理书上的话告诉你，现在我必须回去跟波斯的领袖作战。哇，他又要回去打架了。
对，
之后还会有希腊的领袖出现。哇，下一个帝国也有强大的魔君。除了天使米迦勒，没有人能帮我抵挡他们。米迦勒跟这位发光的天使好像也是国家级的天使，
很多很多天使的职等里面，他们很像所谓的天使长炽天使，这个区域属于战争啊大能力的高级天使，
他们的对手也是高级的魔鬼。
是是是，在新约里面提到天空属灵界的战争，它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其实是每一个时代掌管地上的那个权柄带来的压力。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为国家祷告，
是是没有错，
也为国家领导人祷告。虽然我们不知道灵界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他们相信国家跟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是神明在打架，
是、
事实上可能真的是神明在打架，
对，也可能就是整个世上价值观用各种方式去跟你的信仰之间的冲突跟对战，那个比我们讲真刀真枪还更多的要让你有感受。
这位发光的天使告诉但以理，波斯帝国第四任王会让波斯达到前所未有最富强最强盛的状态，他因此就凭着雄心壮志去攻击希腊，在那之后会出现一个勇猛的王，他终结了波斯帝国，执掌大权，但当他的权势达到顶峰，他的帝国会分裂成四国，个个都不如他统治时强盛，而且四国的统治者都不是他的血脉。以上讲的是波斯帝国走向末期、还有希腊帝国崛起的局面。
对啊，
接下来天使预告了未来几百年间一个北方国跟另外一个南方国彼此争斗不休的局面。根据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谓的北方国应该是指叙利亚，也就是从前说的亚兰，而南方国指的是埃及，它一直都是中东地区南方的霸主。这两国在未来的历史洪流当中会不断缠斗。那我快速讲完天使讲的故事。首先，南方王跟北方王结盟，为了壮大势力，南方王把女儿嫁给北方王，但这个联盟不稳固，这名进行政治联姻的公主跟她的儿女仆婢们都在政变中丧命了。因此，公主母国的继位者出于报复去攻击北方王，大获全胜。没想到过了几年，换成北方王的儿子们集结起来攻击南方国。其中一个王子非常强盛，他的军队长驱直入南方的堡垒，南方王盛怒之下迎敌，击败了北方联军，但他的胜利没有维持太久，北方联军撤退回去之后又集结大军来攻击南方。这一次南方王的友军不再帮他了，纷纷退出南方联盟，其中有些残暴的犹太人原本也属于南方联盟，就在此时退出。所以北方大军强势攻占南方国的重要城镇，南方的精锐部队完全挡不住北方大军，
是、
北方王想要完全掌控南方，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南方王，企图从内部瓦解南方势力，但这个计谋最后没有成功，北方王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就把眼光转向其他沿海国家海岛国家，一连征服了好多个海岛民族，
是、
但却败在其中一个小国的将领手下，这个小国将领终止了北方王的野心。北方王只得摸摸鼻子撤回北方国，而新的北方王登基之后，为了扩大财富，他横征暴敛欺压人民，很快就被人杀死，不是死于战场。在这个之后出现了一个没有北方王室血统的人，他用诡计夺取了北方王位，他跟别国缔结有陷阱的条约，消灭了所有反对他的人，他奋勇率领大军攻打南方王，南方国完全招架不住，最后两国坐下来吃饭，缔结和平条约，但因为两个人各怀鬼胎和平终究没有到来。
是，
这段故事还没有讲完，听起来好像是老人家在讲古，但是却是天使在讲未来的事情。
是，
刚刚说这个北方国是指叙利亚，南方国是指埃及。天使很详细的预告未来几百年间这两国的恩怨情仇，但这两国都不是最强帝国啊。我们说最强的四大帝国，巴比伦后波斯，再来希腊罗马。天使花这么大的篇幅讲叙利亚跟埃及之间的缠斗，显然一定是非常影响犹太人。到底为什么会影响犹太人很巨大？
所以北方跟南方国都不是所谓现在我们叙利亚跟埃及，甚至不是古老的那个叙利亚跟古老的埃及，它已经是后面到希腊时期以后的几个分裂的四个帝国的范围，他们之间的争端就引起犹大这个地区他们后来复兴成为一个新的王国的时期产生有很多冲突跟纠结，也使得那边的地区掌握的力量不稳，所以才有罗马之前希腊的尾端的时候有曾经一个希伯来王国的短暂的时期。这么动荡的当中，上帝在其中掌权，也让他们看到上帝所说的复兴的出现。
犹太人要知道在他们的北方跟他们的南方两大势力一直在较劲，
是
他们夹在中间到底是要把握些什么，他们感觉就像是被牺牲的棋子。
他们在相争的状况之下，往往中间的权力是真空，无暇去管其他的小国，所以才有那个空间。也因为这个纷争，也是让后期为什么罗马可以轻易的进来，其实也在这边已经消耗了相当的力气，已经在这两个地区已经没有像过去的那个战力了。
希腊之所以会分裂成四国，而不是大一统的强大帝国， 可能也跟这些民族彼此都很强，而且他们又互相角力有关。
而且那时候其实我们讲的南方北方国比较是希腊后来分出的四个大区块彼此之间的战争，政权之间他们自己的较劲。
你说这个局面反而让犹太人有机会发展他们的民族吗？
A 跟 B 在对打，他在中间最惨的是我为了要抢这个地方，可能我们一起来抢，互相先把中间抢掉，但我们自己在打的时候，就是我没有时间跟军力去应付去攻打另外一个地区，还不如我专心去打这个，等我打赢了我再回来吃掉你。这两边反而消耗了他们原本的军力。
我以为天使在跟但以理讲的是一个悲惨故事，你们会不停的被战争战争战争波及，但其实天使同时也是在告诉他们一个机会机会机会的时代。
是必须承认说他们也是在很险恶的环境里面去产生这件事情，看得出上帝特别的保守。
天使继续跟但以理讲未来的历史故事，北方王的心是反对圣约的，也就是反对耶和华上帝跟犹太人之间的盟约。
是
北方王在广大的南方土地上烧杀掳掠之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当他在一次侵略南方时意外吃瘪，有机体的战船打退了北方王的军队，这里指的很有可能就是早期的罗马舰队。而北方王撤退回去之后更加拿上帝的子民出气，
是
他采纳那些背叛耶和华的人给他的建议，禁止犹太人在圣殿里献上每天该献的祭物，并且把可憎之物塞进圣殿里面，用诡计把那些背叛上帝的人骗来聚集在一起，变成一股逼迫上帝子民的势力，但那些忠心跟随上帝的人会刚强起来反抗，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的子民会战死，被火烧死，被抢夺，被俘虏，就连那些受人敬仰的很有智慧的犹太人中的 KOL 也会被杀害，但他们的牺牲会让上帝子民受熬炼，成为洁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上帝锁定的时候还没到。这真的是悲惨故事啊。
可是
悲惨世界也，上帝竟然允许恶人屠杀他的子民。
没错，希伯来王再次复兴的那个时间点，当他们被压迫到最重的时候，就是当他们开始要求说你的献祭要拿污秽之物去污秽他们圣殿的那个时候，当时的大祭司们他们突然发愤图强起来，拒绝这个事情，带领了犹太百姓进入一个复兴的时期，就是我讲的后来希伯来王国出现的一个位置。
这种大逼迫反而会让上帝的子民刚强起来，为了做对的事情而献上自己的生命，而上帝形容这样子的状态叫做他们被炼净，成为洁净洁白，我觉得很悲惨耶。
在信心的锻炼的过程，其实它并不是平顺的路，甚至有一点艰辛，甚至有点苛刻的环境的里面，一直在问你是不是对上帝忠心，然后你持守当中去看到你锻炼出来，在那个时间点你可以义无反顾的去面对这些事情。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反而成为他们可以整个变成一个复兴王国的机会，是这么多年的压制当中他们不断继续的持守带来的一种信心，使他们在那个时间里居然敢反抗成为自己的王国，才看得出来说这份信心到底有多么坚强，被锻炼的多么的精彩。如果没有那些冲击的时候，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也看不出来。
逼迫跟殉道之间好像互为因果，
逼迫才会看得到殉道这种让你难以想象的做法，但是也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才会体会到说我在那时候需要的一颗勇气，我这许多年跟随信心的果实可能终于被看出来。这些争端的过程当中，这群回归的人其实被塑造出了一个强大的信心，当他们面对很严重甚至侵犯到他们整个信仰的时候，他们才站得出来，不然可能就反正他们强大，他们有军队，我们就放手吧，就过去了，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决定。
天使形容的这个北方王简直就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杀人魔，他就是杀人无数，而且好像永远杀不够，他还想要杀更多更多的人。但是到那个大逼迫时期，天使说保护犹太人的天使长米迦勒会站起来，你同胞当中那些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会得救，很多已死的人会复活，智慧人要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领许多人归于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是
这段话好像不只是指希腊末期的那个暴君屠杀犹太人，好像也是在讲世界末日的时候，因为他说死人会复活，感觉好像是在讲等到上帝这个终极统治者出场之后
是
才会发生的局面。
近期的应验就是说整个以色列国好像从死里面复活过来，重新拿回这个王国，这是一个暂时的应验，但是也就像你讲，它会延伸到上帝终极的得胜，在那个时候死人也都要复活，这个才是完全的应验。 会分好几个层面让你去认识它。
所以天使讲给但以理听的这一大篇历史故事、嗯、不只是讲给当时候的犹太人听、
嗯、是
也是讲给现在我们这些基督徒听。
是从他们历史的发展让我们更确定说对上帝的话必然要应验，更大的要成就在未来。
最后的最后，天使对但以理说、嗯、但以理去吧，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洁净洁白且受熬炼、
嗯、
但恶人人必行恶，没有一个恶人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嗯、
是
至于你，你要去等候结局，你必安息直到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我觉得这是蛮安慰的一段话、
嗯、
这就是但以理人生的最后一个任务了，
是
把他所看见的未来一一写下来传给后代。
是
虽然说影响力好像没有很大，因为但以理书我觉得也是基督徒觉得很难懂的一卷书、
嗯嗯、是。
但既然这卷书也是写给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嗯、你觉得我们应该要记得什么？
但你写下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些到底是什么，看得出来有几件事情，就是一定有压迫，一定有一些困难，但是有一些转机的地方，上帝要在那里看见我们所忍耐坚持的成果，那个火炼的精进的信心被看见，第一次在复兴的国家或者在重建的过程一次一次成就，好像在对自己说话，你看上帝会让这些事情会出现会成就，我们只要继续的去坚持就会看到我们信心的成果。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鼓励，对当代来讲，对我们来讲也是，我们会越来越明白，你看到这么多历史的见证，上帝预言的实现，那你当然更可以期盼上帝在那个终末最后的时间点让一切的事情都复兴回来，都归在他的权下，当然可以发生，只是我们要等候，在现在眼前看不到迹象的时候，我们仍然继续的朝这个方向，并且带着这个盼望来祷告。
如果我们也跟但以理一样、嗯、我们并不会经历到所谓的大逼迫时期、
嗯嗯、
起码并没有人拿着刀想要顶在我的脖子上说你敢承认你是基督徒我就杀死你、
yeah, 对，
可能在我断气之前、
嗯、
都不会有这样子的事临到我、
嗯嗯、
那我要怎么样怀着一个像天使交代但以理的等候结局的心来度过我的人生？
其实全世界的基督徒里面很多人面临这样的生活，我们继续成为一个持续为他们祷告的，就好像但以理他虽然自己不用面对，但是他不断的为这件事情祷告，真诚的去为那些受苦的肢体来祷告，在今天的台湾或者在可以很自由聚会的地方要常常去纪念这些人，这些拿来给你干嘛？就是让你可以成为一个关心这些并且为这些事情祷告的人，那些苦难当中的人可以透过我们的祷告得到上帝的帮助。
光是我们在关注世界新闻、嗯、国际大事的时候、
嗯、
就可以同步祷告了，
对，
而不是每一天被这些新闻席卷到、嗯、哦，好愁苦啊，我好焦虑啊，天哪，世界好黑暗啊，
对，
而是起来祷告，主啊，火没有烧到我，但是我的同胞当中有人正在被火烧，
是、嗯、
求你拯救他们、
yeah.
求你让他们的信仰在熬炼当中可以越发坚固、嗯、
是，
即使我的同胞可能会丧失性命，但我为他们祈求他们可以得着你的喜悦，就像你喜悦但以理一样。
我很鼓励去大街基督徒受压迫的国家，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介绍，更多了解他的处境，我觉得那个祷告就会越真实，所以先去找一些这样的讯息，去为那些得不着福音的地方，为那些正在受压迫的一些百姓你不认识的，但是你看他们的状态，你就可以成为他们中心的代祷者。
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上帝也会熬炼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一个智慧人，就像天使对但以理说的，没有一个恶人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
可以忍耐等候，持续的祷告，然后观看上帝的作为。
我们下一回要继续来开箱在波斯帝国当中犹太人的遭遇，他们常常有患难，但是危机同时也是转机。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志欣，
我是夏满哥，
下一回再来开箱咯，
拜
拜。